2026年8月2日，正道周茂伦牧师，题目做活祭且要心意更新，经文罗马书12章。
OK， 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每一个主日都是最好的日子，因为这一天我们可以放下手中的一切的重担，单单的来到主面前，单单的仰望他，单单的寻求他。所以这个日子是最好的日子，是我们跟神相见的日子。OK， So， 今天呢？我想起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想起一个故事来，不知道大家听到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。当时我信主不久，在我的北京的母会里头听一个弟兄讲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农民基督徒有一天在众人面前祷告，说神啊，求你给我2000万，我想发财。如果你给我2000万，我愿意捐赠1000万给你。他祷告完了以后呢，身边呢有一个弟弟说：“哎，某某人，说你家里现在有2头牛，你能不能先捐1头牛给神啊？”他说：“那不行。”他为什么不行？你2000万。都愿意捐1000万出去，2头牛你捐1头牛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那2000万我没有啊，2头牛我可是真有啊。听，大家听懂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人，我们一方面说我们信神了，可是呢说神啊你是我的主，可是呢一方面呢好多事都想自己做主，不想让神做主，是吧？我们跟这个弟兄有点相似，是吧？说你给我2000万，捐1000万。现在你有2头牛，捐1头，你不舍得。所以说，他这种所谓的这种想奉献的心，是不是真的呢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呢，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启示，好不好？我们看圣经怎么启示给我们关于奉献的话题。Aiden 弟兄，你可以帮着念一下吗？罗马书12章1-2节。
罗马书12章1-2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阿们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恩典弟。这里头很有意思，他一上说：“所以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”这个语言啊，有点咱们学中文的时候叫倒装句，大家知道吗？先说所以，实际上是有因为。什么因为呢？前头有个原因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就是说，因为神是慈悲的，所以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。那怎么说神是慈悲的呢？我们现在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查到12章了，从第一章到11章主要讲神，讲神的拯救，讲神怎么让我们称义，讲神怎么赐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是吧？讲神如何的不离弃我们，神呢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要接受审判。但是呢，神呢 愿意饶恕我们，讲到了神的饶恕，啊，神的饶恕，神的拯救，神的公义，啊，这都讲了，而且也讲了神的计划，开出选以色列人，后来又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去，到了一定的人数之后呢，回过头来神要把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拯救，计划也告诉我们。所以整个的一到十一章说白了讲都是神的爱，而神的爱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怜悯，是吧？因为神的让他的独生子替我们死，这是极大的怜悯，是吧？这是一个最大的奥妙。他就讲了神的怜悯，因为神的怜悯才让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可以得永生，不再死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神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他说所以得罪结了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。这里头要选择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第一堂查经也讲到了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说，哎呀神啊，我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，神你是不是啊？我有一点小小要求，你满足我一下。这个祷告听起来像什么呀？像一个买卖，好像你为神做了这个，所以神你要为我做这个。这如果做这样的祷告跟我们去拜佛没什么区别啊，佛祖啊，我现在是正处，我要提正听你啊，级别更高一些，你要满足我，我回来给你做金身啊。 bribe 贿赂，说白了就是在贿赂神。大家想过吗？但实际上情况是什么呀？我们奉献，我们把自己奉献，把财产奉献给神，并不是想通过奉献去赢得神的爱，去赚来神给我们的爱。如果这样的做法，整个的真理都是糊涂的，信的都是愚昧的，那不是神的真理。我们如果愿意奉献自己，原因是因为回应神的怜悯，回应神的爱，回应神的恩典，是因为神你是如此爱我，你的爱激励着我，感动我，引领我去奉献，所以这个次序完全是颠倒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这个信仰。我说实话，我以前是信佛教的，我之所以放弃了佛教，后来信我们的主耶稣，我真感受到了他这个爱是一种何等的爱，是一个不求回报的爱。他这个爱是说，孩子，你现在在最空里头，你爬不出来，你信我吗 ？OK， 你信我，你把手给我，我先把你从最空里拉出来，先拯救我们，先给我们恩典，先把他的爱给了我们，然后因着他的爱的激励和感动和引领，我们就愿意为他做什么，愿意服侍他，愿意跟随他。啊，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跟世俗的所谓的那些个宗教完全不一样的。同时呢，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说有奉献，奉献是谁呀？奉献是自己，是一个人，是吧？不是神要的是我们整个人，不是一点点啊。那我们看他到底想要问我们要什么，我们接下来说，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吧？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这个旧约里头祭司时不时的要替我们献祭，因为我们老犯罪，是吧？然后他献牛呀、羊啊、鸽子呀，献这些给神的时候，献祭之前把手按在这个牛的头上或羊的头上，是要祷告干嘛呢？是让人的罪归到这个牛身上，归到羊身上，然后杀了献祭，也就是说给你把罪赎出来了。所以在旧约献的祭什么祭啊？那个祭都是死祭，杀了是吧，把血撒的抬上去奉献给神， 是吧？但是这个地方还有意思，神说让我们把自己的整个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，什么意思呀，弟兄姐妹们？什么叫活祭？大家想过吗？因为牛羊杀了，下在祭台上，那叫死祭，而我们呢，活着的祭。这个祭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献给神，也就是说牛和羊献给神，这个牛和羊就归神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自己献给神呢，就是我们自己归神了。归神了什么意思？就说你的所思，你的所想，你的一切一切都归神，这叫归神了。你看我们身体活祭，那我们有眼睛吧，我们有耳朵吧，我们有舌头吧，我们有四肢吧，我们有触觉吧，我们心里还会有心思意念吧，这些都要归神。中国人说非礼目勿视，是吧？不好东西我们不看，是吧？这个跟圣经上讲这个也是有道理的。我们眼睛献给神了，那我们再还能再去看黄色的东西吗？是吧？我们的心思献给神了，我们还能跑到可信中那去赌博吗？去贪心吗？因为你的心思归了神了，神那贪欲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们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妙，是吧？那么当然了，活祭和死祭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吗？其实说实话死祭更容易，死了就死了，是吧？牛羊杀了，现场就完，这个动作得完成了。可是活祭是一生的事儿，说某某子，我们某某姊妹今年30岁信主了，她活到100岁，他这个献祭献多少年？剩下的70年都得献。24/7，啊，一周七天，一天24小时都归神。这里头就有一个风险，弟兄姐妹，什么风险呢？那个牛羊死了，献在祭坛，那个牛羊会再从祭坛下来吗？不会。但是人，我们活祭会不会从祭坛下来呢？会的。当然这个祭坛是一个无形的，是一个比喻，献给神，那个坛是神的，你就在献给神，相当于那就是个坛。但是你呢，拜拜神，我走了。为什么走了呢？这个事儿神我不听你的，这个事儿我要听我自己的。当我们说在某事上做决定的时候，不想听神的，想听自己的，那就是从祭坛上爬下来了，是不是很恐怖？为什么说难呢？因为我们太愿意从祭坛上爬下了，因为献祭是会从肉体上会舒服吗？是不舒服的，是跟我们的那个内心那些自私啊、尊敬、骄傲啊、贪婪啊，是想反的。是吧？我们人天生都想自己舒服，天生都想自立，自己得益处，啊，这我们天生都是自私的，啊，那你要牺牲自己，那是很难受的，所以我们很容易从祭坛拔下来，这是很大一个风险。那神为什么说，凡是要跟随我的，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？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这句话跟这话是相辅相成的，我们背着自己十字架，也就是说你别从十字架拔下来，好不好？当拔下来相当于把这十字架卸下来了，那意思是我们随时随地的为神牺牲，随时随地的把自己的意志，把自己的主意放下，听神的。当我们把自己的主意放下听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给自己献祭了。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要小心，这里头经常有一个冲突，是主啊， 我愿意顺服，这是一种可能。还有一种，主啊，神啊，你太了不起了，我的事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别你就别操心了，我自己来，我来做主吧，神你就别管了。那第一种肯定是合神心意的，神啊，无论大事小事，你都是我的主，你不但是小事大事的主，小事也得听你的，这是讨神喜悦的，是吧？反之，是吧？有些听神的，有些自己做主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经常有人就说咱话，哎呀，我大事我祷告听神的，小事不麻烦的。当我们说所谓的小事不麻烦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相当于从祭坛上又爬下来了，没有献给神。献给神的意思是你属于神的。什么叫属于神的？一切听他的才是属于神的。接下来呢，他是讲，他说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把身体献给神，你这种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而这个侍奉是什么侍奉呢？怎么理解这个关键词，这个侍奉呢？这侍奉是说你用你整个的生命都献给神。马哈卓的 percent 不是99%，98%，整个生命的奉献叫侍奉，是吧？那么这里头就有个问题，说我们去教堂，在教堂里，哎呀，我教堂里我要跟大家一起查经啊、祷告啊、赞美啊，听牧师讲道啊，我保证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就献给神，很好。那你跑到工作单位以后，你说得了，这我跑到世界里头了，跟神没关系了，人家撒谎我也跟着撒谎。人家在背后设计害自己的同事，互相之间我也干这种事儿。人家偷偷的给给领导打小报告，去欺负其他的人，人家那么对我，我也那样对别人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有问题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其实到工作单位里头仍然是侍奉。那怎么侍奉呢？就是我们在工作单位里做任何事情都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单位里头服侍领导的时候，像服侍神一样的服侍领导的时候，我们是讨神喜悦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一个好的基督徒在单位一定是个好的工作者，因为你在工作单位上按照圣经真理去工作的时候，你一定是 excellent， 你是单位最好的员工，你就给神做了最好的见证。那婚姻里头呢，在家庭里呢，你做一个爸爸，做一个妈妈，怎么做，是吧？你要我的脾气，过去孩子不听话，第一个反应，山东人嘛，就想打，啊，现在我只能耐心的沉默，内心祷告，没什么办法，因为尤其是孩子大了，我们等着孩子安静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说我要跟你谈谈，孩子圣经是怎么说的，用真理来教导他，啊，家庭里都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所以我过去容易犯的毛病是，我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先说这是谁的责任，谁错了谁对了，到头来就是争竞，就像法庭了，原告被告，原告是这样说的，被告是这样说的，家里就发生争执。而我们现在遇上了家里出现问题怎么办呢？讲爱，怎么讲爱呢？哎，这个事出了问题，哦，来，我们看看怎么来帮你把这事解决，是吧？家里头应该更多是这样说，我们怎么把这事解决，而不要再去纠结于这谁的责任，否则吧，我们已经没有爱了。 是吧？婚姻当中更是这样。现在离婚率，美国、中国，中国离婚率比美国还高，为什么呢？大家在中国现在结婚跟离婚，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婚姻，神到了男到了女，在地上设立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婚姻关系。婚姻本来是神所设立的，是吧？是一个盟约，是 two become one， 两个成为一个，是吧？你身体你不能说左边和右边打架，把中间咔这一刀分开两半，那这个人还存在吗？这婚姻也是这样的，夫妻发有问题一块来解决，而不是说哎呀烦死我了，这太讨厌，后悔娶你了，离婚，这是大家最容易做的事情。啊，我们叫他反过来说，我们要首先要回到圣经上来讲，神当初为什么设立婚姻？神在婚姻里的要让我们实现的目的是什么？婚姻里头的价值观和这个是非观和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真信神，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真理，离婚不是一个 option， 大家明白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说 OK， 我们现在出现问题了，让我们坐下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看看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么来做的时候，我想呢，这才是一个在婚姻里头的敬拜和侍奉。大家知道吗？如果我们夫妻恩爱，本身就是为神做最好的见证。愿意为男的，愿意为女的去牺牲，女的也为男的牺牲，都为了对方的好。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你看都是想我怎么怎么着，我怎么怎么着，彼此都说只考虑自己，最后这个日子没法过，那就是说得了，我们就离吧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侍奉是全人的侍奉，好不好？不分老的，不分少的，不分男的，不分女的，不分是在教会里的，还是在家庭里头，还是在工作当中，还是在学校里头， anyway anytime， 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神而做的，既然是为他而做的，我们就得听他的，按照他的心意去做。如果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侍奉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你看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他提了一个口号，无处不侍奉，说你做什么如果是为了神做的，你都在侍奉。弟兄姐妹，太好了，我觉得这个真理当我们想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做马萨治啊，我想我为了荣耀神去做的时候，不偷懒，好好为对方考虑，我们在侍奉，是吧？我们指甲店去跟人做指甲，我说我要尽心尽力的替对方考虑怎么给他做的更美，哎，我要为他着想，哎，我不偷懒，那你也在荣耀神，也在侍奉。说我在饭馆里做饭，我要想为顾客，我要想把这个做的怎么营养，怎么更健康，是吧？然后我怎么薄利多销，让最大的程度上 benefit client， 是吧？让这个客户啊得到的更多。当我们这么来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侍奉，我们就用饭馆也是侍奉啊。那这里头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每个人啊，我要反思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全人的侍奉？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自留地？自留地这句话，可能台湾的或马来其他的华人不一定懂，中国大陆都知道。过去，中国政府啊，全部归土地 所有东西都归公家的，个人不许有东西。但是后来搞了一个特殊的，说每家给你一块小地方可以种点菜，这叫自留地，只有这小块不属于公家，剩下都是公家的。我就拿这个比喻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心里有自留地，说神这些你都管，就这块你别管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啊？有人有一些不好的爱好，哎呀神，其他我都听你的，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，你别给我拿走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弟兄姐妹们，家庭里也是啊。那足球杯期间，那个男人说，我等了四年啊，因为千年等一回，我四年好不容易等到一次世界杯，我只要有比赛，天大我都不管，我就要看比赛。媳妇需要服侍不管，孩子有什么事不管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是在服侍吗？你是在侍奉神吗？不是，那是侍奉自己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警醒，不能留自留地。接下来他又讲第二节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地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什么意思呢？英文说 Don't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， 就是不要随从了世界的主流、世界的文化观、世界的价值观、世界的是非观，而要随从神的，不要随从世界的。这里头就有两个区别，要么是世界的，要么是神的。世界的王是谁呀？魔鬼撒旦，对不对？这两边是对着的，你不能说我既属于世界又属于神，你这里就只能选一，你要么属神的，要么属世界的。这个地方就要求我们单单的效法神，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那世界大家不可能不太明白，我再给大家列举一下消费主义。哎呀，天天烧饼烧饼消费啊，只要消费我得开心。这很多人豪车啊，豪宅啊，是吧？这个游轮啊，哎，这是世界。我这个通过消费让自己开心，让自己感觉有面子，是吧？个人主义就是说我只管自己合适，我才不管别人呢，这个人主义，是吧？还有一个相对主义，什么叫相对主义？哎呀，牧师你别说了。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啊，什么都是相对的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这个神，我们相信这个神，我们这个真理是绝对的真理。他们说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，都是相对的，是吧？还有享乐主义，享乐主义就是说我只要自己开心享乐，我不管别人，叫 self-centered。 还有呢，现在的社交社媒文化沉浸于社媒文化里头，是吧？我也自己也在警醒，我有时候一刷屏就放不下，因为无论是 TikTok、WeChat、什么 Facebook， 所有它都有一个算法。什么叫算法？它注意看你对哪个话题感兴趣，你看的时候它老给你推，永远让你开心，是吧？短暂的开心，为什么？让你拔不下眼来。这都很危险。当我们沉浸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神里头吗？没有，我们时间就是我们生命，我们生命用在他身上了，跑到世界里去了。那属神的是什么？我们想想神的属性，是吧？神的品格，他就是爱，他就是怜悯，他就是信实的。他不轻易发怒，这都是神的品格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那我们想的这两个选择大家都很清楚，你到底往哪边跑，是往世界里跑还是往神这边跑？我相信 答案大家心中都有。好，后头呢他又说你不要效法世界，然后干嘛呢？你要怎么办呢？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个心意怎么更新？用什么更新啊？用这成功哲学来更新吗？用中国的四书五经去更新吗？还是用西方的那些个所谓的大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去更新？通通不是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更新。那为什么更新我们新思意念重要呢？大家要想明白，首先我们有想法，大家明白，先有思想想法，想法完了以后有行动。如果一个行动持续的很长时间，就变成一个什么呀？习惯。这个习惯保持好了以后，就塑造一个人生。我最近跟我们家的孩子大孩子讲，我发现这些亿万富翁，很多亿万富翁早上五点半五点就起床，第一时间起来以后运动，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大量的文件就处理网上的，他都有很好的习惯。因为早晨起来起得早，人也很清醒，他会效率特别高，会处理很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习惯很重要，是吧？整个的一个不同的人的习惯就塑造一个不同的人生。那心意怎么去更新呢？有人会问，读经，是吧？要不断读经啊，默想经文，祷告，查经，去敬拜神，是吧？用神的真理，圣经的真理进到我们心里，牢记它，而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想法。然后如果做了这个，会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会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说神，这是既是神的旨意，也是神的性情。神是什么？神是善良、良善，都可以这么说。纯全，纯全英文里头说的是 perfect， 叫完全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知道神的喜悦，喜悦什么？我们说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服侍神，首先要明白他的心意，是吧？明白他的心意，你才能去讨好他，才能去服侍他，按照他心意去服侍，是吧？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要追求良善，追求完全，是吧？讨他的喜悦，是吧？就说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的目标和追求是什么呢？要追求神的良善，成为像神一样的完全，然后时时刻刻的讨神的喜悦。当我明白这个神的心意了，我们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知道今天大家都信主了，我想问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就信主了，你有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？还是这一周只有礼拜日的上午我献给神，剩下的还是归我自己？那我们做决策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是按照世界的原则去做决策呢，还是圣经的原则做决策？你们想一想。如果我们心思意念不完全的归神，只有一部分归神，那你们今天要不要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把剩下的部分也要归给你？如果是的话，从举手给大家祷告。是的，阿爸父神，你要我们全人归你 24/7 365 every year， 全部的时间都归你。神啊，今天就求你拿走我们心中一切不属于您的，倒空我们的内心，将你的恩典，将你的爱，将你的真理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成为你最美好的见证，来荣耀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